除了上述这样的典型事例以外，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神的机会也很多。几年前，我颇费周折地买到了一个狗的肝脏的 DNA 基因库。这个样品是快下班的时候到的，就被随手放在了零下70度的冰箱里。晚饭以后看说明书才发现，在放到零下70度以前必须要加防冻剂，否则噬菌体会受到伤害。我心里大为不安，立即赶回实验室，但是样品已经在零下70度冻了5个多小时了。回到家以后，我相当沮丧。当时我正在第一次通读圣经，每天读2-3章。那天晚上实在没有心思读圣经了，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催促我去读圣经。我强打起精神翻开圣经，那晚该读箴言3章。刚读了几句，一段经文就跃入我的眼帘，上面写道：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顿有所悟，神是万能的，一切都是由他创造的，只要认定他，你还会有什么难成的事呢？我精神为之一振，继续往下读。不久又有一段经文跳了出来：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哇，太奇妙了，完全对症。我并不是像过去学毛选那样带着问题去学圣经，而是按部就班地读到了这一章了。在读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一章到底写的是什么，可是经文多么有针对性啊！我深知这是神借着圣经在向我说话，在启示和指引着我。当晚在祷告中我说：神啊，求你保守这些噬菌体不会被冻死，即使死了也求你让他们活过来。你是复活的主，生命在你，复活也在你。死人都可以复活，何况这小小的噬菌体呢？神啊，我认定你了，求你帮助指引我。祷告后心里安定多了，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含糊，早上到实验室后立即给出售样品的公司挂电话。对方听完我讲的情况以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恐怕够呛。我的心不禁一沉，对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安慰我说：也不一定，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接种试试，如果长起来了就是活的。我心想，这不是废话吗？虽然有些失望，但有昨晚的经文垫底，我的心还是比较踏实的。这时我立即开始做接种试验，我想即使不会全死，这些噬菌体的存活率必然会降低，所以除一个培养皿中按说明书要求的浓度以外，别的培养皿都接种高浓度的噬菌体。几天后看结果的时候不免忐忑不安，我首先看接种浓度高的培养皿，根本看不到噬菌斑，直到最后一个按正常接种浓度的培养皿，噬菌斑出现了。原来噬菌体的活性一点没有受影响，那些高浓度接种的噬菌体太多，已经把细菌全部吃掉，噬菌斑连成一体而无法分辨了。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的激动不是为别的，因我真切地感到神与我同在， 第二天我打电话告诉那家出售样品的公司，说不加防冻剂在零下70度冻上几个小时，与噬菌体无损。后来我做见证时，有朋友说，按他个人的经验，不加防冻剂，噬菌体在零下70度也不会死。我的响应是，第一，生命现象很复杂，他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我的情况。而且这一出售公司是要求加防冻剂的。第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加防冻剂噬菌体会不会死，而是在于当我和出售产品的公司都心中忐忑不安的时候，没有把握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经的话启示我，安慰我，并且为实验结果所印证。神存在的直接证据是神从无限进入了有限，来到我们地球，这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取了人的形状，用人能理解的话语亲自向人们讲解天国的道理，行了种种神迹奇事，最后他被钉上十字架，用宝血洗净了人们的罪，完成了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使一切相信他的人进入永生。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升天后坐在圣父右边为人代求。耶稣在世只有短短的30几年，却无可比拟的深刻的影响了并正在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些我们将在第三章谁是真神和第四章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中还要详细讨论。既然神存在的证据如此充分，为什么许多人仍然不相信神的存在呢？或者说，如果神这样真切，与人类的关系这样密切不可分割，为什么很多人感觉不到神的存在呢？这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三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是理性障碍的存在。我们以前讲到过，在无神论背景下成长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常常把有神论看作是迷信愚昧的代名词，不屑一顾。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迷信是盲目的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论信仰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真实信仰，与迷信风马牛不相及。有人曾经比喻说，小时候我们看木偶戏，以为那些神灵活现的木偶是真的，是活的。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些只不过是木质玩意而已，这便是我们认识能力提高的表现。然而，如果在否定木偶生命性的同时，把在幕后操纵的艺术家们的存在也一起否认，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十分相似，否定人类对各种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认识能力提高的结果，但在否定这种迷信的同时，把创造这些自然现象的神也不加分析地加以否定，就有失依据而走向极端了。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引导人们从对自然界的受造之物的崇拜转向对自然界的创造者神的敬拜。许多科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正是在认识宇宙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神，完成了从无神论者到有神论者的飞跃。因此认为有神论是人类认识低级阶段的产物，无神论是人类走向文明后的必然归宿的观点，并非历史的真实。 我过去也常以无神论者自居，对有神论采取不接触、不探讨、不相信的态度。后来才渐渐明白，所谓无神论者，必须是那些对无神论和有神论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相信无神论的人。而我的无神论观点是以结论的形式从老师那里书本上承受过来的，对有神论没有做过任何研究。按这一标准，我过去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只是一个以为没有神的人罢了。我想有很多人的情况与我过去相似。我们应该越过先入为主的认识观点，存一个开放的心理，对有神论做一番了解、研究、比较，再决定取舍不迟。如果持我过去那种三不态度，神存在的证据无论如何真确、充分，我们也无从了解而信之。其次，是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的观点的束缚。神在哪里？如果你能证明给我看看，我就相信。这就是我以前与传道者辩论时常常持有的王牌论点。现在我传福音的时候也受到同样挑战。我们很多人认为科学是万能的，只有被科学证实的事物才真实可信。理性是最可靠的，只有理性判为合理的事才可以接受。神的存在既不能够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又不合理性，因而难以相信。我过去以为这种逻辑观点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现在才知道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是受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竭力抬高人及其理性的地位，把人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要由理性审视以决定去留。科学主义则过于夸大科学的作用，把科学方法当作检验客观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是不符合实际的。科学不是万能的，其方法和自身都有局限性，对灵性世界更是鞭长莫及。神超越时空，超越万有，是科学无法企及的。所以科学既不能够证明神，也无法否定神。神创造了宇宙，科学则是去研究认识神创造的宇宙。在这个层次上，神的创造与科学是和谐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受造之物，神则远在自然界之上之外。基督教信仰不排斥科学，是涵盖科学、超越科学的。至于人的理性，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有人说过，如果我们真要用理性来思维的话，一件确定无疑的事就是人的理性十分有限。一个人如果有幸活到100岁，除去头除去尾，真正精力旺盛、思维敏捷的时间只不过有50-60年。如果再去掉睡觉、娱乐的时间，一个人真正能用于学习、工作的时间不过也只有20-30年。在这样短暂的年日里，一个人能到过多少地方，能经历过多少事物，能涉及到多少领域，能钻研多深呢？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与今日爆炸的知识相比，一个人的认识算得了什么呢？再者，人犯罪以后，其理性也受到玷污。有人说，人是合理性动物，这就是说，人明知做了一件错事，仍要用理性编出一套理由来为之辩解。按科学主义的实证观点， 只有人的五官或借仪器能够感觉的东西才可信。但是人的感官是很有限的，人眼可见的只是可见光的这一部分，波长太长太短都看不见。即使在可见光范围内，太大、太小、太远、太近的东西，肉眼仍然看不见。我们的耳朵也是如此，频率太高、太低的声波都听不见。何况人的感官自中年以后就日渐衰退了呢？我们使用仪器与浩瀚的宇宙相比较，也是极其有限的。以如此短促的人生，这样有限的感觉、思维和创造能力，如果我们硬要充当宇宙万物乃至神的仲裁者，硬说在我们的感觉以外没有客观实体存在，就显得不够明智或过于武断了。人们常问道，科学能证明神的存在吗？我的回答是，科学不能证明神，因为科学太有限。但我总可以列举许多神存在的证据。我也可以反问，科学能证明没有神吗？人们恐怕很难有肯定的回答，最多不过说，因为我五官感觉不到神。可是这充其量是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唯心主义命题，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啊。关于科学与神的关系，在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中，我们还要专门讨论。最后，我们还要有谦卑的态度。圣经多次严厉批评人的骄傲。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列举了几种福分，名列榜首的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骄傲的人充满世俗的智慧，不能明白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有人说，骄傲的人的眼睛是长在额头上的，这种人总爱居高临下俯视一切，因而永远找不到神。因为神远远高于我们，只有谦卑的仰望才能看见。要做好一件事，工具一定要用对，看东西要用眼，听声音要用耳，要找到神也必须有正确的途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正像收看电视、无线电广播必须调准频道一样，我们只有真诚地承认自己的不足，真诚地求神启示我们，真诚地用自己的心灵与神的灵共振，才能够与神相交，与神契合。恐怕没有人愿意骄傲，而我们常常已陷入骄傲而不察觉。过去我虽然从来没有读过圣经，连圣经的目录都没有看过一遍，却断言圣经不可信。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自恃有知识、有理智，自以为真理在握的骄傲态度。我们认为没有神，但周围有许多同样聪明、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却相信有神。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断言对方是错了，那我们就可能失去认识真理的机会。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去反省，去掉骄傲，谦卑下来，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神，找到永生之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